告诉神的安慰。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那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想弟兄姊妹都搞不懂什么状况但是什么带领你走过这些困难呢？在这里保罗很强调基督亲自来安慰我，然后当我们领受这样的安慰之后呢，你再把这样的安慰去安慰别人。那在这个主日上呢，我们知道不同的弟兄姐妹还有不在我们中间的都有许许多多的重担，那我们到了主面前，我们就来卸下我们的重担，我们将神给我们的安慰呢，彼此来做个问候。那我们一开始呢，还是来互相拥抱一下，因为神给我们安慰是足够的，弟兄是弟兄，姐妹是姐妹。我牧师没有在这里哈，你们如果跟冯牧师走的话，你就发现我们的可爱的老冯牧师呢是很喜欢开玩笑的哈。今天一大早呢，冯牧师来，他就问你，问我啊，他说你有没有变黑啊？那意思就是说你好像出去外面有退休会，你在变黑。那我就跟他讲说，牧师啊，做牧师的不是应该变白吗？怎么可以变黑呢？他说你这个讲话怎么这样讲呢？我说要决定啊。他说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嘛哈。那这个冯牧师说啊，你这样子误会我啦。那我们只是在开开玩笑而已哈。那说冯牧师就会讲下一句。这个苏牧师啊，你是善变的人啊，我讲的是这个意思，这样讲啊。好，那我们前面都是开玩笑的，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其实用一个问题来问，其实这一段保罗经文的主题，当别人认为你是善变的人，你通常会如何反应？我想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反应啊。但保罗在这里呢，他做了一些事情呢，叫我们很惊讶。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看了一个主题，就是保罗当人家认为他很善变的时候呢，他怎么去回应呢？他竟然从十二节开始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这个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通常我们讲善变有两种善变，一种叫外表的善变，第一个就是你会看到有的人会这样讲，局势改变了嘛，所以要变通变通，我上次讲的话不算数，这是外表的善变。另外一种善变比较难觉察的哈，那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这样说啊，就是你的话硬塞到我的嘴里，我是很有原则的。但是事实上他那样说他是忘记了。那为什么我们生命里面呢有那种明显的善变跟不明显的善变呢？那就是在乎虽然我们有些信主了，但是我们过去一直提到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生命的挣扎，我们生命里面还有一些属于不属于神的假神偶像，而这些假神偶像呢其实是善变，因为它的根源是跟魔鬼相关，魔鬼是喜欢说谎的。我们就看到创世纪那个古蛇，他那句话怎么问呢？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所以你发现善变实际上是我们良心的一个写照。当一个人的心善变的时候呢， 他就会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人，看基督，看神，觉得人跟神都是上帝的。所以当保罗被更多教会误解成他是一个上帝的人的时候，不可靠的人的时候呢，他竟然可以夸自己的良心来申诉。然后对我们来讲，我们通常都不用保罗这个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往下看的这个经文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圣经的话呢，不断的来在我们心中不断的两刃利剑来摩擦，然后让我们来看清楚神为什么用保罗来讲说他的良心是可以夸口的。好，我们在往下之前呢，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保罗敢夸自己的良心，我们把我们自己良心摆出来，我们一点也不敢自夸。主啊，这是保罗从你上回来的感受，求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用你的两刃利剑刺穿我们一切无与谁，让我们再次被你的话语更新，在你的话语中得到安慰、鼓励、激励，奉主的名求。我们不敢自夸自己良心，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有三个主要原因。如果你去查这个上面“良心”这两个字，你会发现呢，有一句经文也是讲到良心，是罗马书的第二章，他说：“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中，但是非之心，这个是非之心实际上就良心来的，做见证，并且他的思念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是吧？第二章第四十节，这讲到说从来没听过律法的人，他里面有一个是非之心，是来判断是跟非，而这就是我们的良心。然后在提多书呢，又讲到良心的。前面讲到功用，另外讲到良心的状况。提多书一章九节说，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都污秽了。你们在前书四章第二节这样讲，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铁热铁烤烙惯了一样。这两处经文讲到说，良心在什么状态？良心是在一个被罪深深污染的一个状态，而且良心被污染之后呢，就会产生很容易为了，我们都说有时候我们如果说了一个谎言呢，背后可能要一百个、一千个谎言去支撑第一个谎言，这是因为假冒人的良心是常常被欺瞒的。他不敢自夸良心，除了良心的功用这个是非之心，但是我们是非又不好分，良心已经被罪污染之外呢，第三个我不敢自夸良心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我们没有被福音深深的真，不能让福音来验证我们的良心，所以就会发生两个结果。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因为不敢见证良心，我就畏缩在一个污秽的良心里面；另外一种就反过来，就会用攻击的姿态自以为意，夸口那个没有被洁净的良心。我们上礼拜呢，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例证，我们提到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激励我们之后呢，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让我们学习不以外貌来看人，来看基督。那个外貌意思就不以肉体，那上次我们提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两个宣教士，一对夫妻在欧洲的海滩上行走的时候，有一个从是男人的这个天体，就是赤着身体在海滩的，其中有一个中年的男子就从他们中间硬着穿过来。那我们上次提到说，这个宣教士一开始觉得非常的恼怒，觉得他们侵犯了他，而且破坏了他享有这个美好安宁的沙滩的这个权利。但是他的圣灵还有见他老婆说，他们可能 没有人好好为他祷告。我们两个今天走在这个沙滩，人叫我们好好为他祷告，我们刚刚就为自己自以为意来悔改。我们也看到，即使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良心都需要被神不断的洁净。那我们讲到那个是天梯云，但是今天的天梯云在哪里呢？就在你看脸书、看微信的时候，你打开，有一些镜头，现在脸书跟微信的都使用一种叫做，当它有一幕像上来之后呢，它自动就开始播放，它不等你要看不看。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朋友都碰到这个状况，就突然你看到一个你不想看到的镜头，而且叫你恶心、非常难过的镜头。我就想说，他怎么碰到这个状况？是跟这个宣教士碰到天体营的这个中年男，其实状况是很像的。今天的科技已经变成这个天体营男子，他不是走到我的沙滩里面来。那是走进你的电脑屏幕，走进你的手机里面来。通常我们第一个反应，我们反应可能很像这个宣教士，就是非常恶心，然后非常排斥，但是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会非常麻烦。宣教士上次讲到说，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自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一个悔改怜悯的心降下来。当然，圣经里面讲说，你碰到不会的人，你要为对方祷告挽回，但是自己也当小心，但是自己要有温柔的心，不断为对方再祷。所以碰到不会的时候呢，第一个当求自己来看见自己的意义。我们再仔细深入看一下，我们的良心的这个双重标准。刚刚讲的镜头是，他突然闯进你的生活里面来。然后你根本没有想要的，你觉得被冒犯。但是无论是什么镜头，如果你的心已经扭曲了，你反而想看这种镜头的时候，哎，那时候你没有觉得被冒犯的，那这个镜头很可能是同一个镜头。讲这个例子是什么呢？我们的仔细看，我们的良心实在是有很多种的标准。如果我们没有被神的灵这样洗净，我们的良心怎么敢叫我们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夸口呢？但是保罗竟然说，我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然后后面的经文你就可以看出来，保罗用的方式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来面对困难的冲突。第一个保罗是讲到说，在第十二节说，不靠人的聪明。当一般人的良心很多时候被背叛的时候，我们如果用人的聪明来辩解，很多时候越描越黑啊。通常这个强调说，这个说夫妻之间呢，彼此的这个夫妻之间也很有时候容易产生误解。觉得对方善变，或者觉得对方误解对方，那通常我们用什么方式处理呢？通常就是说，我比你更有理，我比你更有义，你怎么可以误会我呢？这实在是用人的聪明来做。那人的聪明是什么呢？这个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三节这样讲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力去面对我们的困难，自己制造出来的聪明想要解决这个善变的良心的问题。然后的话是三章二节就直接讲，凡有血气的活着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在面前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很多时候 OK， 即使外表我们好像遵循的律法，但是我们内心真的能够称义，真的有义有理吗？所以很多时候用人的聪明做的方式，就是威胁利诱对方，然后使对方外表虚浮。大概在2013年的时候，2013年第二月份的时候，在迈阿密发生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子， 叫 Penelope Soto 十八岁。那他有一天呢，因为他其实他是贩卖，他是应该是贩卖毒品的，那被带到法官面前。那到了法官面前呢，法官就问他说：“你有多少财产？”他就说：“他跟你讲话的一边那个头发长长的，这一边摸着头发，但是有点有点头发，几乎掉了金的样子。”然后就说：“我赚很多钱。”那法官就问说：“你大概赚多少？”就是赚很多。那法官就判他这个5000美元保释。那但是呢，他其实是离开的时候用一个很不好的态度来面对法官。他其实跟法官比较说，美国人最不好的一种就是跟风对的法官。那法官就马上看看你回来回来，我现在因为你刚刚的动作，把5000增加到10000。那这个女孩就被吓到了，她说 What？然后这个要出去的时候呢，竟然对着法官骂三字经，那法官就回来再拿掉回来。回来之后呢，法官说：“我现在因为已经藐视法庭，我现在判你关30天。”那这个完全在这个镜头上空中显示出来。但是到了礼拜五的时候呢，这个法官把他叫过来，他就。这样讲，这女孩子这样讲说，我不只向法庭跟法官来道歉，我也为我的家庭来道歉。然后她充满了眼泪。兄姐妹，我想你听了这个故事，你看了这个镜头之后，你有什么反响？有什么反省吗？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个18岁，其实平常是吸毒犯的。真的会因为法官这样严厉的待他，他就真的悔改吗？我们相信有很多时候，他或许当时外表因为趋于这个权势，可能有一个流泪的外表的悔改心，但是恐怕这是不足够。所以当保罗说我所夸口的就是我良心，那第一个他不用的就是神的聪明，那他能用什么呢？他在第12节的前面他就讲说，他凭着神的洁净、圣洁与诚实，这诚实呢，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真实无悔、坦率的意思。良心是需要被神光照，从认识神、认识福音来不断的更新。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就越来越像神的圣洁和真实和坦率。约翰一书直接讲说，主若再来，我们必要像他。这个其实很惊讶的一件事情。那我们都说，你们两个夫妻相，夫妻相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两个脸蛋越看越像，还有性情越来越像。但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你们两个夫妻相，但是像什么？我们的良心怎么样成为圣洁呢？是透过神的救赎。希伯来书9:14这样的良心，神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的心？这个心呢，它原文刚好是良心的这个字，除去你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嘛。好像希伯来书到10章都这样讲。若不然，献祭的是祭经，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你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良心需要主的救赎，良心需要被真理洁净，成为真实和坦率。在哥林多后书4章里面提到说，乃将那些暗未可耻的事拒绝了，不行伪诈，不念想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献给个人的良心。请问在前书1章6节说，蜜月可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为了信心生出来的。 然后以及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说，纯良清洁的心不守真道者，就是奥秘。所以保罗到底在讲什么呢？保罗讲说，我们的良心需要先面对神的圣洁，跟他的这个诚实，就是真无伪跟坦率，然后你的生命可以慢慢转成神的圣洁跟真无伪。另外，保罗讲什么？不靠人的聪明，只靠神的恩惠。刚刚我们所念到说，人的聪明是人用行，我们可以行出律法，我们可以行出道德，然后来赚取自己的救恩，其实是人的意义，是不能靠这个东西。但是要靠什么呢？就是靠做爱耶稣基督所赐下的义。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先知做见证。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个相信的人没有分别，因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蒙着神的恩典，凭着耶稣的血，要显明神的义。美国在1970到1970的时候呢，有一位总统顾问叫 Arthur Bond， 他是一个犹太人。那但是呢，一般对犹太人的想法就是说，他应该犹太人很不喜欢基督教，他们很觉得基督教是限制他们的一生的，就像保罗之前的法则一样。但是很惊讶的，他通常总统旁边顾问，有一年呢，他就跑到白宫的这个塔利班祷告会里来，然后他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年、两年，所有带领塔利班祷告会里面的基督徒呢，知道他是犹太人，所以要结束这个塔利班、结束这个祷告会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敢请他祷告。然后有一天呢，突然有一个新的领袖来，那这个领袖不知道是犹太人，然后就突然结束的时候就请这个 Open Pen 来做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呢，还没祷告之前呢，所有基督徒在这个小组里面每个人都吓一跳。那他想说，问这犹太人会怎么祷告呢？他是这样祷告，他跟大家手拉着手，他说：“亲爱的，我求你带领所有的犹太人来认识耶稣基督。我求你带领所有的回教徒来认识耶稣基督。”我想前面两句已经很震撼，第三句呢，震撼了所有基督徒。最后，主啊，我求你带领所有的基督徒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故事是一本书叫《结成会》这本书里面的一个书本。那这个故事讲到了什么呢？一个犹太人，当他来到一个祷告小组，一个查经的小组。他每天面对神的话，面对神的指明，面对圣灵、圣子、圣父、圣经的这个光照的时候，我们的良心、智慧之心开始被神的灵来洁净的时候，这个生命就慢慢的改变，然后就变成充满神的光。所以保罗在夸自己良心的时候，他说穿了不是夸信主之前的那个良心，而夸那靠着神的恩典不断的被洁净的一个良心。恩典给我们看清楚我们心中的假神所知道的意义，都是伪造的自我救赎。当我们自己只为我们行，然后我们自己可以建立足够的救恩来救自己的时候，知道我们是站在跟神同等的荣耀位置，抢夺神的荣耀。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若没有保险之下的义呢，我们就完全无法自救自拔。就像一个人陷在这个泥巴里面，你越挣扎呢，越掉下去。 只有领受神的恩典，站在神的基督的地，重新做新造的人，才能够重新站起来。不凭人的光明，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凭着神的恩惠。最后一点啊，我讲到我凭着神的信实来到神面前，来到不解他的非洲教会面前，来让神的信实来镇住。保罗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啊，我不晓得你在看这句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当一个人，当一个教会会误解保罗他善变的时候，他不仅质疑保罗的身份，质疑保罗的生命，不质疑保罗的这个传的福音，他事实上他也在质疑保罗所传的福音里面的神是什么样子，是跟他不相信。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要凭着神的信实来见证我们良心的时候呢，我们就问你更深的问题，请问你真的相信神是信实的吗？在我们人生经验里面，当我们信主之后，只有碰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几乎都经历过这一段。他出现的时候觉得神是非常信实，等到他碰到很多困难之后，他觉得神好像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在这个当时我们的经文里面说，这个在基督里面呢，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也都是实在的。但是我碰到我们环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往后退，我们就会把自己的善变的部分开始投射到神身上去，神就看起来有点像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反复不定，好像神的情绪出事不归。原来将我们善变，我们就会把自己的善变呢投射到神的善，从神的身上，然后认为神是善变的话，你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呢？就在看的圣经人物里面，有两个明显的人物，其实是一个过程。一个耶利米，耶利米五十年的过程，他被所有的环境，五十年的环境这么恶劣，被所有的他的这个百姓、大臣，甚至包括他的父家都遗弃他，遗弃到一个程度，神还是呼召他说，你还是要每一天呼召他们向敌国投降，等一下要做汉奸的那个角色。那有一天到中间的时候，你会看耶稣到中间的时候抗议神，你像流干的河道不按时流水，那个是讲说神不守信用。那神怎么跟他回应呢？神说你要悔改归来，就是再继续用你，继续带你往前走。另外一个圣经人物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刚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他的门徒哎都跟随耶稣去了，你看当时施洗约翰怎么回应？他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也就是信心很足，对不对？但是到了施洗约翰被关起来的时候，这个不得了，所以只要面对坎坷的这个状况，他问了一句话，他猜他的门徒出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然后之后呢，自愿的下场就知道，他就被砍头献给上面西鲁王皇后和公主。那当时在没被砍头之前，耶稣怎么回答他？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神国穷人有房，给他后面加一句很重的话，就是凡是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弟兄姐妹，你们自己约翰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都经历过。有一个牧师，他碰到他一个会友，他收到一通电话，这个名字，这个会友叫 Craig， 啊，他是一个以前酗酒很厉害的人，然后他的太太酗酒到一个程度，就是醉倒了。然后呢，他有一天他在那个赶公车的时候呢，靠着一个墙，那个墙掉下去，他掉从 掉下来，变成半身残废不能工作。然后他最后呢，还是有找到一个这个法庭诉讼，希望能够从这个残废里面拿到一些残废的这个补助。但是等了很久，什么都没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他慢慢来认识耶稣，然后受洗了，他觉得神有更美好的计划等着他。但是这一天呢，他打了电话来给牧师，他说：“我可以见你吗？”牧师说：“好啊，怎么回事？”他说：“我不知道哎，我不要看得太严重啊，我觉得不想活了。”然后牧师就跟他坐下来，就问他说：“到底怎么回事？不想活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一些事情，但是人都没有做。我希望我的身体可以得医治，我还能够去工作。我希望有一个老婆来到我的生命中，我不会觉得孤单。我希望法庭的这个配置呢，可以让我得到补偿。但是当我在这样期望的时候，我的生命里面有好多绊脚，什么都看不到。我觉得神不关心我，我也好像没有被他办法被他注意。我开始怀疑这个基督教信仰对我是真实的。然后这个牧师心里在想，就是自己患者的一句话：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的后边？这个牧师就跟他讲说 We are hoping for something. 我们信仰是在这一事情发生，我们在一个人来到前面。弟兄姊妹，我们在分享都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的生命里面觉得一片黑暗，好像上帝都完全不听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往下走。那到底怎么往下走呢？我们就仔细去看，所谓神是信使，它的根据是什么？它根据在一个永远不变的恩典，恩典就是在我们信心里面成为这个。说穿了，我们有很多时候在信信仰的时候呢，就跟 Craig 一模一样，我们就不断跟上帝说：“我要这个，要那个，要那个，你不要给我，很辣，不要。”这是什么？这是教我，这是信仰。那什么是真实的关系呢？真的，我很想要这个，但是我知道现在什么都没拿到。但是我知道，即使我没有拿到，你还是爱我，还是可以相信你。这个叫什么？不是交易，这个叫关系。如果我们生命里面不跳跃这个信息的这个鸿沟呢，这个神的信实呢？你就感受不到，当你感受不到神的信实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人也是不可靠的。那保罗跟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误解呢，其实是解不开的。所以保罗说神是信实的，他是在提醒哥林多教会回到神面前，好像提醒耶利米先回到神面前一样。当你觉得神不是信实的时候，你要去看神在你生命里面做过的轨迹。所以保罗进一步讲说，基督坚固我们。这个坚固呢，用后面用三个分词来解释这个坚固是什么呢？基督高我们，硬我们，圣灵做平底，就做直。这通常是讲说，我们受洗的时候，基督立我们做他仆人的身份，然后在我们心中放一个保证，就是圣灵做我们的凭据。这意思是神能够在我们认为不可能的时候，坚固我们的心，一步步的把我们带出来。我在讲在思考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我碰到一件事情，就像弟兄姊妹祷告就是我一月份去台北的，去了一个教会，那是27年前我去过一个教会，去过没几次。但是我觉得神的灵就是在带领我说，我要回到那个教会去看他们。 我一进去的时候，那个师母她已经化疗到了这个有一段一两年时间，她现在化疗什么状况就好很多。那个师母很微笑的说，我很感动，过了27年之后才回来看。那在最近几天呢，我收到一个消息，就发现那个师母走过来的牧师呢，崩溃掉了，他没有办法再活下去，先离开了原本的地方，到了一个农场，稍微有个休息。那我就直接回信给他。也寄给他说，我们可以为你们祷告吗？我跟他讲说，我们很多牧者都经历过你所经历，我们是我父亲带领走过的。有一对这个牧羊的叫 Gary 的弟妹。他们做辅导，他在一个城市里面呢，辅导很多人，很多人都帮助认识了。但突然有一天呢，政府有单位就是说，你的签证要全部来减半，结果到一个程度呢，他没有办法再开了。然后这两个辅导正好觉得真的走不下去，怎么继续往前走呢？那他们就觉得非常的困难，不知道怎么往前走，然后来见牧师。那牧师跟他谈了半天呢，就是觉得真的也很困难，不知道怎么帮他们。谈到剩下离开的聚会只剩下10分钟的时候呢，他就这个这对这个夫妻之上，他就想到说，你知道吗？我在1975年的时候到79年呢，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们曾经在一个地方，在菲律宾哥伦比亚加拿大所有支了一个场。然后这个牧师呢就讲说，咦，我那时候在那里，而且在那里一个退休会里面呢，我还住在那人的家里面，那时候我完全没有信主，而且我在这个我记得很清楚，我住在那个家里的时候呢，他那个家里的女主人还邀请我去参加他的茶几祷告，但是我说我不要，但是我在走回房间的时候就跑过后面，我躲在旁边偷听这些女主人在讲，然后他就发现有一个很男人的声音。一直在讲说神怎样在没有意义、没有应许的地方无中生有产生他的应许，然后他互相对了一下，说原来当时听到的讲话的就是 Gary， 邀请他去参加的塔利班就是 Gary。 那个牧师说，神真爱情，我听到你们当时讲话过了几次，很清楚，现在我变成重过了。神到底在做什么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如果我们去看神在我们生命所做的痕迹跟轨迹呢，我们就慢慢的看见神是信实的。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讲这个，我可以夸我自己良心，凭着神的恩典、圣洁、诚实和信实的时候呢，你注意看第一章一开始保罗讲什么？他讲到我是靠着基督所给我的苦楚所带来的安慰的，曾经安慰过你们。保罗在提醒他们，这个安慰过你们的这个神，事实上是证实神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是同一位信实的神，而这样信实的神。有什么样的事情能够拦住我们来到他面前？刚刚讲这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本来整个人非常沮丧，一发现神在过去25年前所做的事情，包括这个牧师，每个人信心就大了，因为他们相信神真的是信实。今天所带来的这个属灵的海浪吹到他们身上去。谁都很难阻挡。所以保罗为什么敢夸他的信心、他的良心？因为他不凭神的聪明，是凭着神的圣洁、诚实、信实。 保罗所可能经历的事情，也是我们所在经历的。我们看完这个经文之后，我们要问自己一句话：我们的良心是信使的吗？我们需要神什么样的工作来印证他在我们心中的事情？我们起一头来做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我们不凭我们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智慧，单凭你的恩典、你的义、你的圣洁、你的恩惠、你的信实，站在我们虽然没有极好可以站在你恩典里面的这个地位，但是已经赐给我们。我们相信靠着这样的义，就足够让我们面对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困难。求主不断的让我们天天来到我们面前照镜，不是照着电脑屏幕，更不是照着手机屏幕，乃是照着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圣子、圣父、圣灵，让我们在里面不断的被更新，成为你爱我们的榜样。这样祈求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